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我们天方夜谭1001夜的第459夜的录音。说起来很快又很慢，从第一次开始天方夜谭的录音到现在，好像才是昨天，可是已经经过了459天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还不断的在支持我们这里的课程。今天我们的进度是未知的实相的第694节。在上个星期我们是提到，在物质内，在原子混子内的一一单位是觉察到化身的行动的可能范围，虽然身体的完整性必须要依赖一个可能性里的一个不断的缓护，比如说你的身体，我的身体都好像是同一个身体不断的在缓护，在形成同一个身体，在可能的系统里面去维持一个常态，并且身体的肢解大部分都被引导到那里去。然而身体系统的基本完整性以及意识乃是由系统外进入这个系统内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图示。赛斯这里的意思似乎指的是，我们虽然坐在这个椅子上，我们虽然在吃东西，可是目前你坐在椅子上或吃东西或者跟别人握手，这些全部都是由我们的内在向物质世界去图示，而我们在物质世界内的这些原子跟混子能够觉察到这样的一个情绪能量单位，然后发生这个行动的可能范围，也就是投射成我们以为的我们在吃东西，我们在握手，以及我们坐在椅子上。这样的说法还不是身体系统的基本完整性的这个部分而已，还包括我们的意识在内，也就是我们的自我意识，我们的身体系统全部都是由内而外，由我们的内在投射向这个物质世界来的。这样的论述方式要我们实际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去相信，你全部都是由内在所投射过来的，包括你的身体以及你的意识都是由内而外的投射的话，我相信真的能相信的人不是那么多了。我们上星期是上到这个地方，然后赛斯带着一个生理的口吻结束了最后一句话，这如同阿姆斯壮在说的，我的一小步就是人类的一大步，所以赛斯才会带着生理的口吻讲完这句话。赛斯生理的一小步是我们在人世间的人的一大步的迷惑。我们没有在吃东西，因为东西是原子电子结构而成的，而原子电子呢进入了我们身体，我们身体也是原子电子，原子跟电子之间怎么会碰在一起呢？只是看起来像碰在一起而已。我们怎么可能坐在椅子上呢？因为椅子也是原子电子，而我们的屁股也是原子电子，原子电子还是不能碰在一起的。不过这样的观点还不是赛斯讲的，而是我们的量子力学家所讲的，因为我们的量子力学家已经观察到这个万事万物的一切都是由原子跟电子所结构而成的。我们在中学时代就已经学过这些东西了，所以这个世界上就100多种周期元素，而这个100多种周期元素是由原子的原子架构所结构而成的。所以呢，只要原子是一改变的话，东西的性质就马上改变了。很珍贵很珍贵的钻石跟烧过的碳，它的原子是只差一点点而已。这个当然对我们来讲的话是比较不容易了解的。赛斯在这里继续谈下去，他说原子们虽然在系统之内表现的中规中矩，好像它有一个规则，就好像你的肉就是你的肉，不会变成别人的肉，你所看到的椅子就是你看到的椅子，它不会变成其他的东西。所以原子呢，在我们的这个物质系统中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固定的，是中规中矩的，而且恍惚也顺着它的规则跟假设，但无论如何它们实际上还是跨在可能性上面的。这个在早年秘密在流行的时候就已经提过这样的概念了， 假如你要拍一个篮球的话，当你没有看到它的时候，这个篮球有可能在篮球场的任何一个地方出现。既然原子电子是根据在它之内的这些情绪能量单位在组成实际的物质现象，那么其实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情况在造成这些可能性场。我们只知道一种可能性，那是因为我们的感官所能感觉到的只有一种可能性。可是对原子电子来讲的话，它是有无穷的可能性，它是一个频谱。而我们受到的影响其实也不只是我们所眼前看到的这些物质因素在影响我们。对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话，你可能会算八字，或者是看风水，或者是任何一个你觉得好像已经被视为一种规则的方式，会形成未来的现象。而我们之所以会把一件事情变成一个物质化的结果，比如说你会变成什么样的样子，你的身体是否健康，你是不是很有钱，是不是娶到好老婆嫁到好老公，即将要来的明天发生了你无法预测的事情，不管是喜怒哀乐的哪一种，这些都好像不是我们能够预测的。可是唯一能够解释这种现象的，按照赛斯的说法，是我们是从很多的可能性当中依照我们的情绪能量去塑造我们的物质化的结果。其实在整个物质化的成像的过程当中，除了这里所说的一一单位之外，其实一定有我们的内在在安排的这些我们所看不见的次序。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去看早期课第十册的第175节，那里谈到的静电噪音，我们科学家知道有一种叫做太阳黑子，而这个太阳黑子会影响这个物质宇宙的天气，这种电信状况，以及我们所不知道的很多莫名其妙的因素。而在我刚才提的175节当中，赛斯告诉我们说，其实它是有一点周期性的，而有的时候这些周期性产生出来的这些电磁的干扰所造成的影响是无比的巨大，比方说会影响绿色植物的生长，也就是说如果有很强的静电干扰的话，连绿色植物都没有办法生长。而且不只有这样，也会造成婴幼儿的哭泣或身体上的不舒服，也会造成一般成年人的身体的不舒服，甚至于在智力上也会干扰我们。所以像在传递赛斯资料的时候，有时候静电噪音强的时候会产生扭曲的现象，因为在传递的过程当中，这样的一个静电噪音的确是会影响心智的运作，也会影响信息的交流。各位你看，像这么大的影响的东西，对我们正常人来讲的话是完全没有感觉的。如果依据我们的肉体感官的话，我们怎么可能会觉察到这些静电的干扰呢？我们觉察不到这个静电干扰，我们只能说有很多的地方我们是 base 在一个基础上去创造，可是我们却不知道原来我们是 base 在这个基础上创造。比如说目前的新冠病毒对人类的影响，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它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这个物质世界呢，既然是在一个静电的状态之下在操作的，所以如果静电的状况改变了，那么人类的命运、人类的寿命或人类的创造也完全会跟着改变。就如同我们现在在电脑上去写任何东西，可是电脑一旦宕机之后，你就发现你几十年或好久好久以来累积的资料会在一瞬之间全部都没有了。这个星期我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难题，我早年架构的一个网络系统，因为蛮好用的，而且速度又快，所以用了之后呢，我就没有太管它了。那么累积了这么多年，大概将近有20年的时间了，最近一直在出问题，而我多少是知道它是有危险性的。可是对我来讲的话，我只要稍微去做一做清理的动作的话，就又可以用了。没有想到上个星期五突然间也没有人去动它，然后就整个宕机了，到目前为止还救不起来。 好在之前已经准备好了另外一套系统，只是这个系统跟原来我设的那个系统是不一样的。我之前所设的系统现在已经很少人在用了，那个叫 Netwell， 而且我在前一天晚上又刚好有备份下来，但只是备份最重要的那个部分而已。如果有网络上的朋友对 Netwell 3.12 比较熟的话，看可不可以跟我联系一下帮个忙。我多少是知道会有一点问题的，所以我已经准备新的软体。那因为搬了好几次家，那些软体呢，之前的软体都不知道塞到哪里去了，要找也找不到，而且都是很旧的东西。我要讲的主要重点是，你所有的事情其实在一个架构之下去建立起来的，我们并不了解原来我们是在一个架构上去建立一个系统，就如同我们的原子电子用这个架构来架构我们的身体，我们还以为我们真的有一个身体，原来我们只是把这些原子电子充满了我们的情绪能量，然后才是形成我们的肉体。我们生活在好像非常固定的大地上，所有你的建筑，所有你走路或做什么，全部都在这个大地上，但是这个大地也如同我刚才所说的一个网络系统一样，我们只是架构在这个网络系统上而已。哪一天地要摇动摇动一下，或我们的内在层面真的玩腻了，不想再玩下去，不想再设这个物质现象的时候，如同175节所讲的，只要在电磁的干扰上再加强一下，情况就完全变化了。洛杉矶在昨天晚上突然间下了一场非常大的大雨，而且突然间天气转得蛮凉的。对生活在洛杉矶的人都知道，我们这里是一个沙漠型的大陆性气候，怎么可能在七月份的晚上会突然间下这么大的大雨呢？如果一个肥沃的土地突然间好几年都不下雨的话，它就立刻变成沙漠了，而如果是沙漠的话，突然间又下起很多的雨的话，又变成利多了。像台湾最近下了很多的雨，原来水库里面没有水的就全部都充满了水，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原来我们是被死在这样的一个下雨的气候之下才能够维持正常的生活。而如果雨下的过多的话，也会形成另外一个灾难，就如同现在的郑州产生的灾难那样。这里提到那么多的可能性，有的时候并不是一个人为一个自我的力量可以去臆想得到的。稍微如果用心一点的话去体验，其实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架构之内，而这样的架构其实是由一个内在的系统在操作这样的架构的。这个就是赛斯试图要告诉我们的事情，这个架构也不是只有一个架构而已，而是有很多很多的架构，只是我们的肉体感官没有办法去觉察有那么多的可能性，而我们实际上是跨在可能性之上生活着的。赛斯在这里举个例子，他说，以你们的说法，看起来好像耶稣不可能看到那个房子在出售，直到一连串既定的事件发生了之后，这些事件我们觉得应该铺在前面，后面的看到房子的事情才会发生。看起来好像所有这些必须要依靠先前的事件，比方说第一个条件是不是耶稣的妈妈必须要首先在年轻的时候认识以及跟马可先生碰面，这个当然是前提嘛，因为这两个人碰过面而且产生了一些情愫，所以才会有后面的这些现象。第二个因素是耶稣的妈妈在他往后的日子里面的白日梦跟幻想，然后第三个因素是耶稣的妈妈死亡了，第四个因素是马可先生年老，而且他对自己的房子愿意去割舍。如果马可先生不愿意去割舍他的房子的话，那也不可能让耶稣来看到这样的房子。那么以我们的说法，当然看起来好像房子要先拿出来拍卖之前，所有这些事情都必须要发生的，因此耶稣在几天之前路过的时候才会看到那个招牌，而决定去看那个房子。以基本多得多的说法，所有这些事件都是同时存在的。 也可以把这个同时存在把它想成早就已经安排好了，就如同原子跟分子一样，也在同时的所有的可能的位置出现一样，在时间里行动的身体用到一个时间的架构，并且自然的在其中行动，而它不变的架构在时间里持久下去。这里注意到这个不变的架构，也就是故事的编华就是这样在编的，所以这样的一个不变的架构会在时间里面去完成。这种说法正好跟我们的想法是相反的，是有一个不变的架构，然后呢投到时间来之后，才由时间当中的这个架构去让它体验。所以赛斯在这里说，在那个架构里面，在这个不变的这个架构里面，要去让约瑟体验去看这个房子的这个架构，是在时间当中的确会被惊艳到，而用到那些组织性的架构的时候，时间仿佛是统合了所有的那些事件，也就是说因为事情要发生，所以事情把它在时间的系统当中组织起来，把它整合以后变成发生的那些事件，是要达成一个目的，所以才召集这些事情在时间当中去组合起来，去体验它。对我们的想法是，我们因为碰到了这些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可以发生。可是对赛斯的说法是说，因为价值完成先在那边，因为一个不变的架构已经在那里了，内在的自己或整个其他的系统当中想要完成一个架构，所以这个架构丢到这个物质世界来，同时会去产生那样的事件，来共同组合那样的事件在物质世界变成实际上发生的物质的现象。比方说我现在住在洛杉矶，在上赛斯课，那我一开始要出生在什么地方，然后慢慢碰到什么样的事情，接触了某些人，然后呢到了美国之后，很多的因缘变化，然后呢会变成对赛斯产生兴趣，现在在这边上赛斯课。但会不会是因为我本来就要在这边上赛斯课，所以我才组合我的人生的这个蓝图？我常常开玩笑的说，不是一失足成千古恨，而是千古在等着这一失足。以赛斯的这个不变的架构的这个说法来讲的话，真的是先有了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才去集合所有的人马来组织成这样的一个戏的架构，就好像我们在演戏一样，先有一个最后的戏的结果，然后呢去召集这些人来共同演这一出戏。那为什么要演这些悲剧的戏呢？是因为你退回了另外一个层面的话，你可以使用所得到的资讯去组合，而变成一个新的经验。在昨天我们已经说过了，你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是好的，如果全部都是好的，你怎么去组成一个完整的内在经验？所以赛斯的说法是，我们现在所以为的时间，它是把所有的事件把它组合起来，我们的时间线就好像是我们的针线，把串在一起的这些大珠小珠全部串在一起，然后变成一个成品。我们原来就是在组织我们的经验，所以才会发生这些事情，想要发生的某些事情，然后我们到了人世间才去经验这样的事情。我们从太多的赛斯资料当中可以看得到这样的脉络，好像在前一世所没有的问题，一般同样的人马一起在投胎到某个世代。昨天我们不是提到那个第九册的483节，这么一对夫妻，现在叫做克勒森夫妇，是克勒森神父跟师母，他们可能对眼前的宗教的事情在研究，在讨论，在争执，可是这样的一个争执其实是延续着他们在上辈子当双胞胎兄弟的时候还没有完成的继续在延续的故事。我们怎么去想双胞胎的兄弟这一世是当夫妻，这个差太远了嘛？两个都是男生，而且是自己是双胞胎，这一辈子怎么会变成夫妻？而所讨论的主要的内容是上一辈子还没有讨论完的那些事情。 所以不是这一世他们夫妻之间会发生什么事情，而是在处理他们上一辈子所产生出来还没有讨论完毕的事情的延续。各位可以看得到，整个赛斯的轮回转世的脉络其实都是一种意识的圆满，意识的学习，所以不会只有学习好的一面而已，一定还掺杂着很多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负面的情况以及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在表面上是难题的人生的过程，甚至说给我们一点时间，因为所选择的那特殊的一种的组织要组织一件内心的心理系，所以才会发生我们在人世间的这些时间，于是事件上升成重要性，而其他几乎同样有效的事件看起来就并不是那么重要了，他们不会上升进入知觉或者是实相。这也可以说明我们为什么会有跟别人不一样的人格特质，一个人的性向，一个人的天赋，多少是为了要处理他来这个世间所要发生的事件的这样的一个先决条件。如果跟我们自己的人生事件没有关系的，当然就看起来不会是重要的，也不会进入我们所能够知觉的范围或者是实相。不过即便现在对我们来讲不是那么重要，或者是没有办法升到一个我们去重视它的觉知或实相的状况，不过所有要发生的事情其实它们都存在。这里举个例子，甚至说在一个可能性里面，约瑟的母亲是嫁给马可先生的，而约瑟当然就是马可先生的儿子，那么约瑟就继承了那个房子，这样当然也会让我们产生一些疑点。我们以为我们是经过一场大的赛跑比赛跑赢的冠军，我们以为我们是在好几亿的兄弟姐妹的竞赛当中跑了第一名，所以我们进入了妈妈的子宫里面受孕成胎，没有想到这也只是一个虚幻的故事而已。然后呢，妈妈嫁给谁，不管跟谁结婚，如果我们选定了这个妈妈当我们要出生的一个主要的对象的话，不管她跟谁结婚，最后我们还是变成她的儿子。这样的说法用我们小小的逻辑性的小脑袋瓜，我们是想不通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这里所说的约瑟的妈妈暗恋着马可先生，而有一个实相她是嫁给马可先生，而约瑟继承了那个房子，在那个实相里面，马可先生比约瑟的母亲要先死，所以约瑟根本就不必去找什么房子，因为他已经有了这个房子。而在目前的实相是刚好相反的，是约瑟的母亲先过世了，而马可先生现在是住在养老院里面。这两个实相其实都存在，就如同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那部电影叫 Mr. Nobody， 这个年轻人在年轻的时候认识三个女同学，而他爱上了这三个女同学，他没有办法做任何的选择。而在实际的电影当中，他是每一个女同学都跟他结过婚，却是同时的，而不是线性的，不是说他交了 A 然后离婚之后再跟 B 在一起，而是他有三个不同的人生，在这个三个不同的人生有三个不同的可能性，而在不同的可能性当中，他的确体验到三个不同的人生的经验。就不知道这个电影的导演是不是看过这里的这一段，但显然来讲的话，这可能是人类在前一世所知道的一件事情。那么在那个实相，也就是马可先生先过世，而他的母亲把房子留给约瑟，约瑟早就拥有那个房子，这样的一个实相当中，在那个实相里面，约瑟并没有娶鲁伯当太太，也没有传赛斯资料，而在这个实相里面，也就是你跟鲁伯都知道的这个世界，鲁伯本能就会跟那个皇子疏远。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实相的约瑟并没有跟鲁伯结婚，而且在那个实相的鲁伯也跟这个皇子完全扯不上任何的关系。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鲁伯当然会跟那个皇子有一种疏离的感觉。这个时候约瑟按耐不住了，约瑟问赛斯说，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我不喜欢打断资料的传递， 但这个好时机我要提一下，自从上个星期晚上我就一直在我脑海里面萦绕着这个问题。赛斯很大方地说，好啊，你问啊，没关系，你打断资料也没有关系啊。罗说，我知道你在上一节课说过，我母亲并没有从那无形的石像试图强迫我和珍买马可先生的那栋房子。耶稣说，然而我一直在奇怪，别人会对我们石像里的感觉到从这一边来影响我们的这个概念怎么想。也就是一般人的话，如果看到这一段赛斯的解释，而赛斯一再强调的就是你的人生是由内而外由你自己创造出来的，那么以这样的想法的话，我怎么可能受到母亲的强迫来买马可的这栋房子呢？这不是跟之前所传的这些资料有所违反吗？那么别人会对这样奇怪的现象会怎么想？赛斯对耶稣说，把你的问题写下来，我会回答他。耶稣回答赛斯说，没关系，你尽管说，我可以等一下再写。而赛斯就以他自己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了。赛斯说，我其实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决定权还是在耶稣跟鲁伯，而更重要的是，这个房子的整个问题将非常重要的以一个你们的价值观跟特权的问题把它带到你们自己的生活里头来。也就是虽然这个事件不断的在发生，可是这个房子的整个问题以及它的最重要的这些价值观以及你要不要拥有它的这个特权，其实是跟你们自己是有关的，是你们把它带到你们的生活来，而影响到你们的其他人呢，需要在这些问题上依照他们自己的立场。比方说耶稣无意识的觉察到那第一栋房子，而可以选择不开过那一条街。他跟鲁伯对钱财跟地位也都比较不重视，如果他对这个房子完全没有兴趣的话，他的确是可以避开这件事情而看不到那个房子的。因为在那种情况之下，他跟鲁伯的钱财跟社会的观念都比较不重视，他们反而比较喜欢住在自己的公寓里面，而不太在乎那些外表。如果这是耶稣跟鲁伯他们的一个价值观以及他们最重要的对房子的概念的话，那么他们当然拥有去创造碰到什么事情的特权。所以以重要的价值观跟特权来考量，如果耶稣跟鲁伯仍然跟以前一样对金钱或者是对这些社会地位这些房子的事情这些物质的现象如果比较不重视的话，他们如果比较喜欢住在公寓里头而不太重视外表的话，那么他们永远不会去看到这个房子，不管别人怎么影响你，你也没有办法受到影响。这个意思是说，是因为耶稣的欲望去引起他母亲的火上加油，是你在炒米粉，旁边的人在那边喊热。这是一句台湾话的俗语，叫做假逼混化修。只是他为什么会去碰到这个房子，当然是他有这个欲望。甚至说，因为你们的社会永远会有压力，要人去买时髦的房子，而物质的拥有也常常被认为是能力的一个勋章。那么现在问题来了，财务上鲁伯跟耶稣开始宽裕的，也只有在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概念才会浮上台面来。也就是说，耶稣跟鲁伯的整个价值观以及他的特权开始改变了，在情感上那些概念本身就会吸引耶稣母亲的某些面相。就他来讲的话，这是很简单的，他希望他的儿子能够成功，而对他而言，那是意味着拥有一栋非常好的房子，就是这样子啊。而在他那边的话，这是一个够无邪的野心。所以当他感觉到耶稣也有想要这样的一栋房子的强烈欲望的时候，于是以你们的说法，他从他死后的不同架构里面开始把那个机会带入耶稣的经验里面。如果耶稣没有这样的欲望，他也不可能把这样的机会带入耶稣的经验里面。这种做法基本上并不是操纵，只不过他的确显示出耶稣的母亲的一部分仍然跟他的儿子是相连的那个部分。 仍然以某种模式在跟约瑟来相关。这也显示约瑟想在塞尔有房子的欲望，来有助于带来某些事件。塞斯这个时候是更深层而且更有力的这么说，如果约瑟想要的话，约瑟可以有这样的一栋房子。这些插曲也会反映约瑟的信念，因为依照约瑟的想法，虽然他可以拥有这样的房子，可是他必须要舍弃某些自由，而他并没有准备好这样去做。也就是如果他要去照顾这样一个大房子的话，他当然要去花很多的时间去照顾，那么他就没有办法用更多的时间来上赛斯课以及做他的绘画。所以对约瑟来讲的话，这也反映了他的信念，他没有买成这个房子是因为他的某些想法又有些冲突，他必须要舍弃某些自由，而他不愿意这样去做。这些事件在基本上同时是存在的，虽然在你们的层面你必须要在一个时间里面去觉知他们，正如你切身的每日的实相可以被可能性涉及并染色，并被你自己的欲望以及信念带入你的经验里面是一样的。你们的群体的文化、你们的世界的历史以及人类的取向也会被可能性所染色，所以可能性会染我们所碰到的事情，这是没有错的，因为那是可能性嘛。如果一些并不切合我们对物质实相的官方认可的概念的事件的话，那么这样的情况我们就不会把它引到我们的经验里面。甚至在这里说，有替代的人，有可能的人，有替代的你的可能性的你的，不是只有目前的你的状态，而还有其他的替代你的状况以及可能性的你的状况。这些问题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全人类，整个宇宙都是呈现在一种可能性的频谱当中，而我们在过我们的生活也一样是处在一种可能性的状态。而这些可能性它并不是因为我们想到了它才发生，而是它在其他的层面就已经在发生的，就如同刚才讲的那个约瑟的妈妈跟马可先生的状况，其中有一种状况他们根本就是夫妻，所以不是只有适合于一个个人而已，也适合于全人类，而他们适合于你的未来就如同适合于你的过去是一样的。赛斯说到这里就跟罗讲说，我们就休息一下吧。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也在这边休息了，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在下个星期再从它适合于你的未来如同适合你的过去一样这个地方开始。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